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25号礼拜五，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1月24号，富士康连续第三晚爆发冲突，今次是因为一批啱啱应聘还在酒店隔离未正式拿到工作牌的员工，亦都要求补偿10,000元，但政府只愿意给2,400元。于是这些工人在政府大楼前聚集，有人高嗌警察杀人、黑中介为什么不去拉等等。之后工人试图进入政府大楼，在门外发生冲突，警方使用了辣椒水。另外有影片显示，在隔离酒店亦都有工人同警察交手。
事件在几个钟之后被平息，工人上了警车。至于富士康厂区的员工，有人直播透露，他们园区有20,000人选择留下继续上班，有30,000人领到10,000元之后决定离开。这每个人10,000是政府发放，不是富士康给的。今次富士康厂区的抗议虽然被平息，但是留下几大迫在眉睫的问题。一是郑州从25号凌晨起就进入1年5日的全市静默，几晚富士康员工来不及离开，还有大批学生、农民工要走，相信会有很多人滞留在郑州火车站和公交站，随时可能爆发突发事件。而是几万名富士康人失业返乡，可能变成流民，成为隐患。就在发稿前已经传出消息，说一群富士康员工返回乡下之后滞留在车站过夜，因为车站不发放食物，再次爆发冲突。事件以当局发了食物而告终。三是郑州地方财政已经赤字，却只好花费几个亿来解决富士康问题，中共的维稳经费在度燃烧。富士康事件仲凸显青年人高失业率将是中共政权的最大危机。当年毛泽东就是因为担心失业引发社会动乱，才发起上山下乡。但是现在中国居民中城市人口比率过高，当局已经很难再用上山下乡来解决失业的问题。更加令到中共头痛的是，问题不只是出在郑州。现在中国人积压的愤怒已经去到临界点，各地都在这里出事。除了广州爆发海珠区大逃亡之外，重庆人亦都反了，开始抵制核酸。而且只要有大白拉阳性，大家就围截要求现场复检，坚决反对去方舱。抖音上出现很多来自重庆的短片，说那些大白搏命嗌，但就是没有一个人下来做检测。重庆打响了非暴力不合作的第一枪，各种形式的反抗在中国各地不断上演。这个主要被习近平的动态清零政策逼上绝路。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中国不单止没打算放开，还在不断地加压。中共广东高法23号晚发布意见，要求依法打击暴力抗拒疫情防控措施。这样打击暴力抗拒疫情有了法律依据，广东人要尝到铁拳了。还有一些省市的老百姓被自费核酸逼到差不多吃不到饭。以甘肃省兰州市为例，各大场所都要求核酸证明，老百姓只好自费做检测。但现在已经不提供比较便宜的多人混合采样了，只有单人单采，一次16元。有网民算了一笔账，如果3日做一次核酸，一个月一个人就要使160元，一家三口就要揞480元。而去年的官方数字，兰州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每个月才3,600元，做个核酸就使了超过1/10。更何况现在裁员裁薪非常之普遍，很多兰州人惊呼吃不起牛肉面了。估计动态清零一定要逼反全中国才会宣告结束。如果跟着下来连北京亦封城，反抗就不只限于民间了。各种政治势力盘踞北京，一旦斗起来，中共随时可能垮台。
距离台湾九合一选举仲剩2日，总统蔡英文、副总统赖清德都在吹票时提出，今次选举不是地方选举那么简单。
身兼民进党主席的蔡英文11月23号的记者会，名字就叫做《决战黄金72小时》， 为台湾挺身而出。会上，蔡英文向曾经在总统大选投票给他的人喊话，今次院士长选举和总统选举一样重要。第二日24号，蔡英文再发影片催票，强调今次更不只是一次地方选举，亦会决定要向世界传递怎样的讯息。蔡英文还对台湾人喊话说，投给民进党的院士首长就是投给蔡英文。赖清德亦在催票短片中提到，今次选举是台湾民主发展的关键时刻，全世界都在关注台湾面对国际复杂形势会做出怎样的选择。赖清德表示，你我手中的选票不单止可以改变城市的命运，可以支持年轻人的声音，更可以决定台湾的未来。民众党主席、台北市长柯文哲24号痛批蔡英文炒作抗共议题，说民进党在同胞里面制造仇恨。柯文哲说，现在不是支持民进党就是中共同路人，今日有哪个不爱台湾呢？但定居台湾没多久的知名民运领袖黄丹24号在 Facebook 发文，重申抗中保台应该成为今次地方选举的关键因素。黄丹解释说，假如台湾某个院士宣布地方公投，要求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而结果是这样公投获得通过，那台湾的中央政府必然要干涉，否则中央执政的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但这样一来，中共就有充分理由出兵，宣称协助认同中国的台湾人民实现自己的民主权利和集体意志，宣称出兵是要保护自己的领土。黄丹问，大家觉得这个会不会发生呢？看看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理由就知道了。乌克兰地方亲俄力量虽然是地方政府，但影响了全乌克兰的命运，这个对台湾来说就是巨大的教训，说明目前局势下的台湾选择地方政府必须考虑国家安全，而不能够仅仅谈论市政。黄丹再次强调，现在的台湾可以说是处于非常时期，非常时期就应当有非常时期的集体意志展现出来，所以今次地方选举将是否能够坚定对抗中共保护作为选择标准之一，完全是应当的。
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控违反国安法下串谋勾结外国势力，案件将会在12月1号开审。黎智英申请聘用英国御用大律师 Tim Owen， 获高等法院批准，律政司上诉被驳回，律政司不服，向终审法院申请上诉许可，终审法院定于11月25号开庭处理。在开庭前一日，多间亲共港媒及建制派立法会议员齐声表示反对黎智英聘用英国大状，被指隔空干涉司法。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法华反对的基本法委员会委员梁美芬以及大公报同文汇报，这两家媒体还引用了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少佳、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周浩鼎、香港法学交流基金会主席马恩国等大批亲共人士的看法，说不给外国律师参与较为妥当。全国港澳研究会会员、香港法学交流基金会副主席傅建慈更说，如果因为聘请海外大律师而损害国安利益，根据港区国安法第55条、56条，可以将黎智英移送内地受审，由中共最高检、最高法指定审理机构。对此，律师桑普表示，有人提出如果终审法院准许英国大状来代表黎智英，就可以启动送终审理，这种讲法是要挟，每个人都有空间评论法院的判决，但如果要用威逼的手段，这个很明显是妨碍司法公正，影响到独立司法的独立判断，这种讲法相当可以。
日本读卖新闻11月24号报道，以俄罗斯为首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23号在亚美尼亚首都叶里温举行峰会，但成员国受俄乌战争影响，逐渐对俄罗斯失去信心，亚美尼亚总理甚至拒签峰会联合文件，让俄罗斯总统普京非常愤怒。
根据报道，在当日峰会上，大部分成员国领导人都对普京不满，并同他保持距离。 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还在会议上呼吁普京停止战争，认为现在是团结追求和平的时候。最支持普京的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虽然大力批判北约军事支持乌克兰，但他亦呼吁结束流血冲突，开始和平谈判。亚美尼亚总理帕希尼扬称泽安组织没有阻止亚塞拜疆的侵略，所以拒绝签署联合文件。乌克兰内政部长顾问格拉申科在推特发布的一段影片指出，普京当时激到将手上的笔掟在台上，卢卡申科显得一面震惊。这一节新闻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多谢大家的收看。